书接上文，冯德双叫孙大胆当向导，领着他们深入大木镇，要活擒匪首雪上飞。孙大胆挺高兴，赶着马爬犁，五个人就走进大山。虽然天没亮，漫山洁白呀，大地也是银白的世界，通过这个反光也能看个十之六七。像德双、刘毅他们从小长在辽河两岸，哪见过这样的大山？这不是普通的山，那是山连山，岭连岭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甚至走几天几夜个把十月也出不了大山。而且这山也高，林子也密，那树都笔管条直啊，看树头你都看不着。哎呀，到了这个地方，这心呢叫着非常非常的敞亮。德双在想，这要是太平岁月不打仗该有多好啊，真想从辽河迁到大林子里来住，在这住肯定延年益寿。刘毅也是这么想的，那俩眼睛不够使的，看看这看看那，最后时间长了，他把眼光落到孙大胆脑袋上了。有时候孙大胆啊戴大皮帽子热，这一周露出来少一只耳朵。刘毅呢跟他还爱开玩笑，一看他乐了，哎，孙哥啊，啥事儿？我说你再早就一个耳朵吗？你看我没留神呢，你怎么一个耳朵？废话，你才一个耳朵，原来一边一个。是啊，你这耳朵哪儿去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大伙要爱听啊，我就讲究讲究。要不怎么叫孙大胆呢？用耳朵换来这么个外号。德双也觉着好奇，就问：“是啊，耳朵怎么混没了？”哎，你们听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他把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，大伙都听得入了迷了。其实是真事儿，听着像神话。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孙歪脖子在冯家崴的过不下去了，这日子太难太难了，把房身地皮卖了，携家带眷进了深山老林。哎呀，几年的颠簸咱就不必说了，后来就落到河南屯，遇上好心的张宝才拉了他一把，这才定居下来。为啥呀？这个人呢要不得过了，都闯关东，都下江北。哎，你不信，在东北有许多的人祖籍都是山东、河南和河北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几个省份人多地少，日子难过呀。到了大东北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黑土地，深山老林，他得过呀。所以老辈的人都闯关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孙大胆也不例外，等定居河南屯之后了，哎呀，很快的他适应了环境，而且他这个人呢人缘挺好，跟谁都处得上来，不到二年跟这些人打得火热，哎，大家互相帮助，生活稳定下来。孙大胆一看这地方的确得过，别的不吸引他，就这打猎把他牢牢地吸引住了。这打猎他有瘾呢，一开始旁人带着他，带着干粮、水葫芦、酒葫芦，带着打猎的工具，什么绳子、套子、夹子、猎枪、猎刀，这一钻进大山就不定几天。
这孙大胆儿被牢牢的吸引住了，又害怕又刺激。当第一次收获回来之后，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了。后来他下了决心了，在大家的帮助下又拉了点饥荒，买了一条猎枪。他的猎枪不错，据说是德国造单筒猎枪，瞄长打得准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钻嘛。孙大胆真下了功夫了，没事就练枪法。后来这个枪法呀，在河南屯数一数二。他跟着那帮进山的猎人在一起，这帮进山的人有个绰号叫山狗子，靠着打猎为生。他跟这帮人打得火热。有一次他们进山，孙大胆一看，哈，地上树上漫天遍地全是野鸡，那野鸡那个肥呀。孙大胆来了高兴劲儿，扯开嗓子喊了一声，哈，借着山谷的回音，有的野鸡胆小，吓得吧嗒吧嗒从树上掉下来了，没费劲儿就得了两只山鸡，那个肉那个好吃劲儿就甭提了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，宁吃飞禽一口，不吃走兽半斤。天上飞的都好吃，有滋味，他更尝个甜头了。这且不说，有一次孙大胆儿跟着几个山狗子进了深山了，去围攻一只大熊。 这熊可了不得，本地老百姓说得好，在这深山的大兽当中，一猪二熊三老虎。什么意思？最厉害的就那野猪，第二把就大熊，第三把才是老虎。你别看老虎称为兽中王，真比划起来不如野猪和山熊厉害。他们遇上这山熊啊，站起来比人都高，要上秤称一称也得七八百斤，千十来斤。就是经常打猎的人也很难发现这么个大块头，所以领头人下了决心了，一定得把他逮住。他们一共五个人，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围攻，慢慢的往这黑熊跟前靠近。孙大胆也是其中的一个，结果好不容易把这黑熊给圈住了。等到了近前再找，你说邪门不？这黑熊是踪迹不见。这孙大胆就说，怪呀，眼瞅着他在当中呢，怎么没了？他们为首的那个头子姓宋，经验丰富。老宋就说，各位啊，咱今儿个遇上麻烦了，这不是普通的狗熊啊，这家伙有仙气儿。我听老人跟我说过，他要踪迹不见就是入了土遁了，找也找不着，快撤，再待下去太危险了。老宋这么一说，其他几个人都同意，刷就撤了。这孙大胆不听邪，觉着到嘴的肥肉了就这么吐了，哎，谁走他不走。大伙警告他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剩下你一个人遇上麻烦，可没人救你。还没说的，没事没事。其他人走了，孙大胆不听邪呀，端着猎枪就四外学嘛。这个黑熊怎么找也没找着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累得他是精疲力尽。后来他一看，对面有两棵树，一棵树笔管调直，旁边那棵树啊，可能是大风刮的，也不是怎么的，倒在地上了，正好坐在上面歇着。他把猎枪顺到身边，觉着肚子有点发空，拿出干粮来吃了几口。那位说，什么干粮啊？哎，山里人呢、啊、摊煎饼，这是本地的特色，山东人也爱摊煎饼，可能南方人都不太了解。这煎饼有棒子面的，有玉米面的，有小米面的， 后来呢，还有一种豆面的，那苞米面的掺上豆面，摊出这煎饼的，甭提有多香了。哎，有时候一摊呢，落在一起都有几尺高。进山打猎的时候，带着一卷进山，越嚼越香，搁多少日子还不坏。所以这也是根据特殊的环境出来这么一种食品。孙大胆刚吃了几口煎饼，还没等喝水呢，冷不丁就听身后有点特殊的动静。他的警觉性比较高啊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黑乎乎一件东西奔他扑来了。孙大胆岁数并不大，那阵一看不好，把煎饼水壶全扔了，双手抱头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刚咕噜过去，后边这只大黑熊一下就扑了个空。这黑熊就是他们要追踪那只黑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在孙大胆身后去了，好悬没把他扑住，扑住就完了。孙大胆咕噜到地上，甩脸地看啊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一看这大黑熊在那站着，比自己都高着半头啊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獠牙支出唇外，甭说打，一看也吓个半死。而且他发现这只黑熊一爪子把他掉在地上的猎枪捡起来了，就像掰一根麻杆一样，咔吧一声就撅为两半。这黑熊也懂这玩意是收拾他的，他恨透了，嗷一声又奔孙大胆扑来了。孙大胆一看，我的娘，是站起来就跑。这就得说大胆，说小胆拉裤子动不了地方了，还能跑，这就不善。可那黑熊跑得多快，孙大胆心里想，山里人跟我介绍了，黑瞎子追你的时候，你千万顺着风跑。为啥顺风跑？黑瞎子头上的毛长啊，有的都半尺一尺长，要顺风跑，这风一吹，他那毛把他的眼睛就糊住了，他眼目不清，哎，你有逃跑的机会。你千万别逆风跑，你要顶风这一跑，黑瞎子那毛都吹到脸后去了，看你看得非常清楚，你想跑势必登天。哎，孙大胆到现在头脑还好使唤，尽管如此都吓堆了，都能跑过黑瞎子吗？三转五转，黑瞎子眼看把他给撵上了。孙大胆一看眼前是一棵大树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，他爬上大树去了，伸手不交剑能爬上去吗？这大树少说也得五丈多高，他爬到树尖上去了。他忘了黑瞎子你看笨也会上树，这大黑瞎子呵吃呵吃上来了，眼看离着孙大胆就差一丈左右了，孙大胆吓得都没脉了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可无路可逃了，怎么办？除了我长翅膀会飞，人求生的欲望什么招都能使出来。孙大胆凭那些山狗的跟他介绍过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拿尿浇这黑瞎子。哎，自己还真憋着一泡尿，昨天喝水喝多了没工夫尿，这阵也豁出去了。他把裤带解开，对着这黑瞎子以上试下，哗就一泡尿。哎，这尿这就把他给救了。黑瞎子扬着脸正往上爬呢，热乎乎骚红红的，浇了他一脸。别病不说，他这眼睛受不了，这一浇黑瞎子一捂自己的眼睛，扑嚓掉下去了。但是黑瞎子皮糙肉厚，摔下去没事儿。孙子儿一看黑瞎子掉下了，干脆我也下去吧，提上裤子，他顺着裤他也下来了。 他一看黑瞎子眼睛睁不开，正是逃走的机会。他一使劲噌跳落到平地。你说倒霉不？他也落了地了，黑瞎子眼睛也睁开了。这黑瞎子可不干了。你别看他不会说话，他心里有数。心说你拿尿浇我啊，你这尿也忒骚点了，我岂能容饶？嗷一声过来，两只大爪子把孙大胆脑袋给抱住了，那大舌头鲜红就舔他的脸。据说这黑瞎子舌头上都有刺儿，舔上一块肉就算没了。孙大胆一捂了脑袋，这耳朵叫黑瞎子给舔上了，这一下耳朵就没了。要不怎么说他少一只耳朵呢？叫黑瞎子给舔下去了。孙大胆到现在一看逃脱不成了，也玩了命了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把匕首刀拽出来。猎人使那刀有不快的吗？刀苗子都一尺多长啊，以备急需啊。使到现在，孙大胆把刀拽出来，跟黑瞎子胸靠着胸呢。不用瞄准，他攒足了力量在他前胸。什么地方？黑瞎子前胸都有块白毛，他不是纯白，那颜色也发淡，就这地方皮比较薄，这下手能致命。孙大胆是牢记不忘啊，对准这毛浅的地方攒足了力量。哎呀，这一刀你说扎了多深呢？把整个刀苗子全扎进去，黑瞎子惨叫了一声。这玩意儿就这么凶，你别看扎到肚子里头了，他还想收拾孙大胆儿。有的黑瞎子肠子都出来，拖着肠子追你，你非得彻底把他消灭。孙大胆扎进去之后一看没完，手腕子攒进一豁窿，刀在里头一脚个儿，碰到心脏上了。这黑瞎子双爪子一松，仰面栽倒，跟倒了一面墙角，扑通蹬蹬腿儿，这才玩完。这也是个急劲儿啊，赶巧了。孙大胆哎呦一声，挨着熊瞎子也昏厥在地。两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苏醒过来。哎呀，觉得这个脸怎么半边脸发木，用手一摸，对了，少了个耳朵，我命不当绝。一看这大黑瞎子在旁边躺着，就是叫你给糟践的。孙大胆火往上撞，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，把那把匕首刀拽出来，给黑瞎子开了膛。开膛破肚之后，把熊胆摘下来了，他知道熊胆是名贵的药材，这玩意儿值钱，卷吧卷吧揣到怀里头。另外他把熊掌给剁下来了，熊掌啊，这是前爪，后爪不值钱，这玩意儿营养丰富。像那个最高级的宴席，猴头、燕窝、熊掌、鲨鱼翅，这都是了不起的名贵食品嘛。因为黑瞎子在蹲仓的时候也叫冬眠，他不吃不喝，渴了饿了怎么办？他就舔前爪子，他这个唾沫整个跟他这个爪子融为一体，营养极其丰富，所以这熊掌他值钱嘛。这孙大胆还不知道这事儿吗？把前爪子剁下来是胜利而归。当他出现在那些猎人面前的时候，把那些猎人好像没吓死，一看他长跟血葫芦一样，把枪一顺就想搂火。孙大胆说别介，我不是鬼，我是人呢，你们看这是什么。等大家静下来，他把经过一说，把众人全都吓傻了，紧跟着全都竖起大拇指，你呀、啊、你真是孙大胆，名副其实的孙大胆儿。打这之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开了，谁也不管他叫孙埋脖，谁也不叫他的名字了，都管他叫孙大胆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 所以生了一只耳朵。今天大伙儿这一问他，孙大胆就把伊娃的经过一五一十跟大伙说了，大伙听得都入了迷了，好惊险，好刺激啊！我问你，真捡了一条命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那惊险的事儿数不胜数啊！可大伙正说着，这马爬犁照样往前走，这天似亮似不亮，哎，看得更清楚了。眼前一架大山叫宝华山，右面一条大河叫威虎河，他们在大山之中穿行。这孙大胆就说：“嘘，各位，压低点声音，看见这大山了吗？啊，看见了，这是宝华山呐、啊。转过宝华山就是大木镇，咱快到地方了。”以防被人发现，一旦有人发现要盘问，咱就说进山伐木头的，好吗？知道知道知道。孙大胆把大斧子、猎枪、锯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那是叫人看。你看，我们不是旁的啊，我们是进山伐木的。从这开始，大家光用眼睛看，谁也不说话了。转过一架小山梁，围着这宝花山刚转了三分之一，得双眼尖，看众人顺着他手腕一看，在对面的山坡上无非四箭，出了个小黑点儿。这小黑点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一个人蹬着滑雪板跟飞似的，说到眼前，眨眼就到了。孙子胆一看，各位啊，好像是小土匪。一听说土匪，大家把其他的都忘了，眼睛盯着德双。德双寻思了片刻，抓活的，唰，马爬犁往旁边一闪，躲进密林。几个人从爬犁上下来了，从怀里唰唰唰全都拽出手枪。德庄告诉千万别开枪，有一线之路，别有响动。大家点头，唰，扇子面形趴在地上等着。这小黑点由远而近，这回看清了，的确是个小土匪。为啥呀？身上也带着夹布衫呢，大皮帽子，皮衣服，蹬着滑雪板，身上鼓鼓囊囊，还带着个包袱，但是这个模样看岁数不大，顶多十六七岁，滑雪的技术还挺高。这小土匪绝对没有发现面前埋伏的五个人。德双一看到眼前了，冲着刘毅用手一指，刘毅无一个恶虎扑食，是猛扑过去。